我们从第八章的末了看到门徒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末了，我们看到门徒经过了许许多多主让他们经历的事，但是他们属灵的窍没有开，他们对主的认识仍是有点含含糊糊。那到了第八章的末了，我们的主就不允许他们再带着糊涂的光景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在对法利赛人的教也弄不清楚的时候，对希律的教也弄不清楚的时候，甚至连主自己是谁还弄不清楚的时候，我们的主现在把他们带进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上去。他很明显的问门徒，人家说我是谁？当然在当时因着主讲的话，主做的事，犹大人因着他们各自不同的认识和需要，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认识，但是我们的主却不能允许他的门徒也跟一般的犹太人一样含含糊糊的，不行。所以主就问他们，人家说我是谁，他们就说，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反正就是没有一个说到主的实际的里边去。那当然门徒们在这样的那个光景的里边，他们也或多或少会给人的想法来混乱，所以我们的主直截了当就问他们说，别人怎么说我，你们不必管，你们说我是谁。感谢主。当然主这个问题带出来，也就是我们的主非常明确的要让门徒从启示的里边去认识他是谁。那没有看到彼得在启示里边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先要确定一件事，我们怎么可以认识主呢？有人说我们多读一点神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认识主，当然这个是基本的条件。有人也许会说，你多看一些参考书你就可以认识主，这个也许有这个可能，但是非常不保险。不管用什么的方法，如果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不做启示的工作，我们只能停留在外面对主的认识，而没有办法认识到主究竟是谁。就如同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看见主五饼二鱼供应那么许多的人，也看见七个饼几条鱼供应许多的人，也看见主把一些污鬼从人身上赶出去，也一再的看见主叫那是哑巴开口，叫瞎子看见，这都是非常明显的经历。但是从这些经历的里边，有几个人真正的看见认识主是谁？不多。 所以一般人对主的那个认识是那样含含糊糊，原因就是在只有外面的看见而没有里边的启示。我们晓得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他是一切属灵的事物的源头和内容，而我们这些人是在物质里边出来的，跟我们的主在层面上是两个不同的层面。我们是在低处，我们的主是在高处。你从低处里边去认识高处的是不具备条件的，你顶多只能看见外面的一些个光景，但实际是什么不具备条件去了解的。那所以我们领会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得到以弗所书一章里面所说的认识，对神的事物的那个认识，或是说真认识真知道的那一个重要，也才懂得保罗为着教会去祈求，求神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神的儿女们，让神的儿女们有条件去真知道他。那现在彼得在这里就经历这件事了，当主直接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很轻松很快，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感谢主，马可福音没有在这里多说什么话，但是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读到了主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彼得你做得不错，但是这并不是你真的知道，这只是天上的指示给你明白这一件事，但是按照实际上面来说你还是不明白。在马可福音里边我们的主没有说这个，因为我们的主在马可福音里头这一次启示的重点，虽然和其他三个其他两个福音书上的那一个启示出来的重点不完全一样，但是没有冲突的。我们看马可福音，主这一次给彼得所显明的那一个启示，是让他真正的知道什么是基督，基督是怎么显出来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就说到，这是天上指示你的，不是你自己知道的。在马可福音呢，我们的主就立刻就说到，好，你们领会这一个可以，但是你们不能告诉人。为什么不能告诉人呢？这就是马可福音记载这一段话的那一个原因。为什么不能告诉人？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说基督是怎么样显出来的。不错，彼得说得很清楚，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事实是怎么显出来的呢？凭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子呢？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又凭什么说这一位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他就是神所要立的基督呢？这个就不是讲道理的。你用道理去讲也讲不清楚的，你就算讲得很清楚，而不一定人心里就佩服的。所以我们的主在马可福音的里面就告诉门徒说， 很重的告诉门徒说，不要把这个事情宣扬出去，但是你们必须要注意基督是怎么显出来的。所以从三十一节那里我们就看到了，他从此他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弟兄姊妹们，这一节经文的内容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相信不是有太多的人能掌握主当时说这一句话的那个真正的意思在哪里，那个目的在哪里。是不是只是告诉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我要给钉十字架，我要复活？当然这是在前面要发生的历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问题是在这里，主说这一段话和上面主禁止门徒传扬他是基督有什么关联？我们看使徒行传以后，使徒们不是说到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吗？但现在主既然把这一个启示解开了，那为什么又不要让人来诉说呢？问题就是在这里，这个就牵连到那个属灵的实际。基督是神的受膏者，是神所选立来成就神旨意或是发表神心意的那一位。在旧约说叫弥赛亚，新约是基督。从具体的那个职份上面来说，就包括了旧约的祭司、先知、君王，那这些都是我们平常懂的，都有这个知识的。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不让门徒说他是基督，只允许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却不允许他们说他是基督？从这一段三十一节的经文上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的主给门徒领会一件事：基督不是说出来的，基督是活出来的。也就是说，基督是从神所定规的那个经历里头显明出来的。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在这里就说了，人子要受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苦，并且要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按照人来说，既然基督的身份是明确了，那人就当接受他。你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他呢？他是基督。但是问题就是说，凭什么说你是基督？你不能空口说白话。但是感谢神，我们的主亲自走过他必须走的路，那也就是十字架的路，也就是死而复活的路。那从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的里边，就印证了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一面是应验了旧约先知上面的话，同时是借着死而复活这个经历来显明他是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从前已经跟弟兄姊妹们提过，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正正规规的摆在人的面前是基督呢？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 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前有说到基督的事实，但是没有明确的摆明他就是基督。那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就是彼得传，那就传福音说到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事实的时候，就很清楚在那里指明，你们不法之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怎么是成为基督呢？借着死而复活这个经历，所以我们刚才说基督这一个事实是活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有许多人的拥戴也不能成立的，必须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生命的经历，这一个生命的经历死而复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当我们的主跟门徒说明了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看到这个结果了，那也就是门徒们当时属灵的情形的那个暴露了。我们一直下来就说，特别在马可福音，因为在马可福音里边是记载的我们的主做了很多的事，不像马太是说跟做一半一半，路加也是说跟做差不多一半一半，但是马可说的不多，做的多。也就是说门徒看见我们的主做了很多的事，但是他们对主就是那样不清不楚。现在立刻就来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刚刚才说完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就说出显明基督的经历是怎么一回事，马上你就看见彼得又说话了。你说 说好话也是他，说白话也是他，你就看到彼得，如果不是神的灵的启示，他没有办法说出上头的那些话。现在他说出的呢，是说出他自己有的话。哎呦，他说，你看他，32节就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劝他什么呢？这里没有说，别的福音就说了，主啊，你万不可如此，你万不可如此。那个意思就是不行不行，主你不能去耶路撒冷，主你不能接受那些人这样的对待，你更不能接受十字架，你死不了，你不要去死。马可福音没有提这一个，只是劝他说出，重点是放在彼得的那一番好意。这又带给我们有属灵功课在学了，人的好意如果跟神的心意不能调在一起，那人的好意常常就成了阻挡神的旨意成就的最关键的原因。现在我们看到彼得就在那说，主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说彼得好是不是好意？非常好意，因为这个是我的父子，这个是我的老师，这个是我所跟要跟随的，他怎么可以这样呢？他不可以这样的，我们不甘心他受这样的苦，我们要想办法让他 避开这些许许多多的难处。弟兄姊妹，说心思上面来说，彼得这一个心思是好的不能再好了，他不愿意他所爱的主受苦，但是这样的好的心思放在主的衡量的里边，主怎么做结论呢？哎呀，说彼得你真是好，你对我太有心意了，我很受感动，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都熟悉那个事实，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主当时就非常严厉的责备彼得，责备彼得什么呢？责备彼得挡住神的旨意往前行。如果我们看主责备彼得的时候所说的那个话很重的，好像主说彼得你是傻蛋。当然我们主没有意思说彼得是傻蛋，而是指着彼得这样的一个心思是傻蛋在那里搞的鬼，是傻蛋送来的意念。所以他是撒旦，你退我后边去。然后这几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弟兄姊妹们，我们说体贴说得很文雅，那究竟什么叫做体贴呢？体贴有一个成分，就是满足人的心思意念和感情。但是这个满足人的心思意念和感情是根据一个动机，那个动机就是跟随人的爱好。所以我们如果把体贴这个词转过来，你随从，你不随从神的意思，你只随从人的意思，那这样对我们来说我们就领会的透彻一点。因为按照我们的天然，我们都是喜欢跟随人的，人如果能造成一个潮流，那我们就很怕我们给这个潮流冲掉的。说清楚一点，我们很怕我们在这个潮流以外不随着这个潮流走的。早上一个姊妹告诉我一件事，前几天不是过年吗？中国人过阴历年吗？他为他女儿买了一件那个小凤仙的那个棉袄，那就给他女儿穿了。那他女儿穿起来的时候，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很开心，很开心。但是很糟糕，他穿着上学，同学给他，哎呦，你怎么穿得这样古怪？你怎么这个样？哎，这样一说。他就不敢穿了，他就不敢要了，连要都不敢要了。弟兄姊妹，你晓得吗？就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把人的天然弄出来。我们就怕不在潮流里，我们就怕不能跟上潮流，我们怕不在潮流里，比怕不跟上神的心意还要看得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里边做一些事情是古里古怪的，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就才叫做属灵，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所留意就是里面的动机， 我们那个心思里头的那个实际是什么东西，是讨人的喜悦还是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当然你不可能要求你所做的一切所写明的一切都是叫别人能接受。但是若是我们能看准人接受当然好，如果人不接受而主接受的话，那我就宁愿忍受人的不接受，我不能叫主的喜悦在我身上停止。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天天在那里要学的功课。这一个功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那样强烈的会表达出来的。当然在当时彼得跟主中间的那一个关系是更明确了，因为这的确是碰到我们刚才说的生活上的事情，还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你现在你看到彼得跟主这一段对话，你就很清楚看见那完全是属灵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那个内容就是你要拣选神还是不拣选神，你要跟随主还是不要跟随主，你乐意看见神的旨意成就还是乐意看见人的想法满足。在这里就有那么严肃的一个事实在这里。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对彼得说的这一番话是比较严厉一点，但是却是为了彼得的好，也是为了门徒的好。当时彼得能不能听进去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彼得还是浮上来的，因为彼得没有在这里辩驳，没有在这里跟主说，主啊，我是一番好意，怎么你一点都不领情。我们看见彼得就默然下来。那就因着这样的一件事，主就带出跟随主的路是怎么的一条路。我们记得在开头马可福音的开头，主选召门徒的时候是怎么呼召的，来跟随我，来跟随我。那现在是跟随主了，那跟随主的路是怎么的路呢？而这个路就是主怎么走，我们跟随主的路也就是怎么一条路。主的路是已经说清楚了，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受祭司和文士法利赛人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个就是主所走的路。我们感谢神，主把他所走过的路也告诉我们说，这也是你们要走的路。是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十字架，但是你不能推却那个十字架。你要是推却了那个十字架，那就不在主的路上。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我们的主是真的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经历里面要有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但是却不一定真的是把双手双脚钉在那里。因为十字架的经历乃是一个失去自己的经历，乃是一个叫老的旧自己死掉不给他活动的经历。弟兄姊妹，你看到的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啊，他没办法离开他那个地位的，他只能在那里，不但是只能在那里，并且只能等着 断气的那一刻，也许还没有到断气的时候，但是还是在十字架那里，你走不开的，你不能走开的。我们不是常常说吗，我们的主要走上十字架那是简单的很了，底下的人在那里讥笑他，说他，哎呀，你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你跑上来我就信你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是可以上来啊。但如果他这样上来的话，他就不走在他该走的路上了。他有能力这样走上来啊，他也有能力保护他自己不接受这个结果，他可以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兵来围绕着他，谁敢动他呢？谁能动他呢？感谢主，我们的主知道父的定义是如此，他就默默地去接过来，那接过来的结果好像他失去了自己了。感谢主，就因做这一个甘心情愿的失去自己，就叫我们的主显为基督。我们主日的时候不是提到在神永远的旨意里，神的儿子给命定要做万有的元首，而他做万有的元首不是根据他是神的儿子，乃是根据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丁子你看到这个死里复活做一个经历，乃是把基督显出来的，也是把神的旨意做成功的唯一的路。近代的人不甘心要十字架，只喜欢要外面看得见的成功和成职，但是我们的主带领门徒的时候很清楚地指出是这样的一条路，把人领到神的荣耀里。我们在往上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是一个事实的几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头一件事情，你留意到主立刻马上就说的，为什么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呢？这里就说到一件事，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凡为主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尤其是加上三十六节，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平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话放在今世的生活里，或是说放在今世的经历里。好啊，你去拼命去赚钱吗？赚到一天你弄了一个肺癌回来，一命呜呼，你所赚回来的要归谁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会提到这方面的事。好啊，你拼命去去做这做那把整个世界都赚过来吧，但是等到你把全世界拿到那一天，也就是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天，那你看到你所有的努力有什么结果呢？那这是都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说这是很好的题材，也实在是很指出人的那种光景的。但是这里是不是说这个事情？这里就不是说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因着 传福音的方便，借用了这里的经文，就把这里的主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话就捆死在那个点上。我们的主在这里说的这一番话，不是今世的事，不是我们今生的事，当然和今生有关系，但是不是只是现在今生的这个范围里。我们留意那个小字，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那个生命是或者魂，生命或者魂，凡要救自己的魂的，你就必定丧掉魂。为了主和福音丧掉魂的，你就必得着魂。那要这个得着魂和丧掉魂究竟是指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抓紧主在这里所说的这一个，我们就不大领会这和上文主说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有什么关联。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说话从来没有说一半留一半的，出问题都出在我们这些人，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读一半就留一半，或者是漏了一半，漏掉了一半。我们留意主在这里说的是那是什么一件事情啊？38节我们就看到，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弟兄姊妹们，末了这一节就解说了上文什么叫做得着魂，什么叫做失去魂，什么时候得着魂，什么时候失去魂。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个话带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凡把主和主的道看为可耻的，他就会在今生得着魂，或者说得着生命。但是那个结果呢，他要在父与众圣徒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就失去生命。这个待会我要说清楚的，不然的话我们又会混到另外的一个解不开的结来了。翻过来，如果有人为了主的名和主的道而失去他的生命，他在那一个日子就要得着生命。那这个是什么生命呢？这里是说魂，中文小字说灵魂，那实在是只是魂。那也就是说我包括了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这一方面，这个魂的这一方面。不错，你得出了许许多多熟地的事情而失去了主，也许你很满足于你现在的各样各种的物质上的丰足，但是在神面前却是贫乏的。翻过来，如今你是和睦活在神那个属灵的丰富的里边，神的那个荣耀的丰富的里边，也许你会在属地的物质的事这一方面减少，但是那个结果是不能做比较的。所以我们看到主在这里很明显的提醒门徒，我们要注意的是注意 当主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我们站在什么地方，我们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手里拿着的不是那个属天的丰富，那我们是两手空空的在神的面前。那所以在主的面前，那个魂的这一个部分你就完全的失掉了。虽然现在的神学一直要推翻灵魂体，但是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主给我们看见人的结构不是灵魂体，很难很难看见，不是明显的事。那所以尤其是我们在述说到我们在救赎的计划的里边的时候，我们过去已经也提到我们经常很熟悉的一些属灵的术语，得救。得救是说什么？得救是说我们的灵与苏醒过来，与神恢复了一个正常的交通的关系，这个是得救。而得救的那个基地啊，或者说基地吧，是魂，是灵，是人的灵。然后我们也常常说到我们追求生活上的得胜。什么叫做得胜呢？得胜就是说在我们的思想意念感情的里边，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愿意拣选神的喜悦。那在这样的一个拣选的里边，我们很自然的会接受我们魂，就是我们旧生命的活动受相当的约束，甚至是对付，甚至是拆毁。那所以我们说得胜就是魂的一方面，我们没有容让主以外的事物来代替主，我们得胜。然后我们又看到有一个词，一个属灵的词叫做得赎。那这个是关乎我们身体的，就是主来的时候，复活的大能显出来的时候，神的儿女们都借着复活的大能，不管你是从死里复活也好，身体改变也好，都得着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这个叫身体得赎。这个身体得赎是关乎我们那个体这个部分。神的话很清楚地说到灵与魂与身体都蒙保守。我们感谢主，在神的救赎的旨意的里边，神就是分成这三个阶段在我们身上做工。那我们能了解这个整个完整的事实的时候呢，我们读这一段话我们就清楚了。这里不是讲得救的问题，这里是讲得胜的问题。彼得当时已经是跟随主的，但是他跟随的那个表现不是一个得胜的表现。这位是门徒，当时已经是跟随主的了，但是他们在跟随主的那一个实际的情形上面来说是非常的软弱。那因此我们的主在这里就很清楚地说，你们要来跟随我的话，你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来。背十字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是要叫人自己减少，让主自己的成分增加。那按照人的天然，人都不甘心自己减少，但是人的天然，人的自己不减少，主的成分就没有可能增加的。他的日子就是他们觉得我所喜爱的，我所要追求的比我的主和主的道更宝贵。 翻过来说就是主说，把我的道，把我和我的道看作可耻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因此我们在主面前实在需要主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要跟随主只能按照主自己所走过的路来跟上去，在主走过的路以外，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找到跟随主的路。那这是头一件事情。在头一件事情的里边，就包括了两个事实，一个就是放弃自己，另外一个就是与主得荣耀，是一个事实的两面。那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就引出第三件事情来了。那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一经过了主跟门徒谈论这一番话以后，主就宣告一件事。第九章第一节哈，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十二个门徒都在当中了，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主没有应许说每一十二个门徒都能看见这一件事，但总是有人看见神的国在荣耀里临到。那神的国在荣耀里临到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很容易就把我们的想法想到主再来的时候，但是主在这一次的宣告不是指着主再来的时候，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就不是几个人看见，很多人看见。这里我们的主这里的宣告乃是宣告接上去六天以后，在黑门山上主变化形象的那一件事，有三个门徒在那里看见神的国降临。那神的国降临是怎么降临法呢？乃是说出神的国的那一个实质是怎样显出来。那是那就是过了六天，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的。忽然有以利亚从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一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神的国在荣耀里降临？是不是只是主穿的那个衣服发光说，哦，这是在荣耀里降临？是不是主那个脸面如同日头那样，哦，这是荣耀里降临？当然这是一个荣耀的现象，但是那个荣耀的实质不是在这个，不是在这个眼见的事物的里头，而是在哪里呢？在神说的那一句话。我们晓得我们的神为他儿子做了两次的见证，三卷福音书里边都记录这件事情。第二次为他儿子做见证就是黑门山变相的这一次，黑门山变相的这一次 三卷福音书记载的重点都有点不完全一样，但是那个原则却完全是一样。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记得刚才我们还提到我们的主问，你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出事实来，但却不是他真的认识。现在我们的神就特意为了这件事情来向门徒显明，你们所跟随的主是谁，是神的儿子，是神国里面的至高者。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边都很重的记下这一句话，其他的有些在这卷福音书里边记，那一卷福音书里头没记，但是这一句话绝对的记下来，你们要听他。这是什么？这是传饼，这是传饼。我们的主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你怎么你用什么的用什么样的那一个态度来活在他面前呢？神的父神的见证就说你们要听他。当然这个话跟底下他们门徒们那个经历是非常有关联，待会我们再说一说。我现在只是把这三件事情提了出来。一个是钉十字架的主，他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一个乃是叫人确定追求的方向和内容的神的儿子。人和神的儿子的关系正常，那么将来他在神的荣耀里显现的时候他也就正常。如果他与神的儿子的关系不够正常，那么在当神的儿子在荣耀里显出来的时候，那他在神面前的光景也就不正常。那当然这个是牵连到我们得赏赐的那个问题，这些我们都撇开了，因为不在马可福音的马可福音的那个那主题的里头。但是我们必须要看见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三件，那就是他是国度的主，他是神的国里头的至高者。那么这三件事情对当时门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三件事情合起来就是一个事实，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受膏者。你从这三方面去了解，你都看见我们的主是谁。门徒如果不知道主是谁，你叫他们怎么跟随主呢？不错，他们是听见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与得鱼一样开始，但是在跟随主的路上怎么走上去呢？你不确定你所跟随的是谁的时候，那就很难跟随了。所以你看见彼得在跟随主的事上出问题出的最多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很多的主意，他要替主出主意。人家来收丁税，要不要纳丁税，他也不问主，就说纳，他做主了。主说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他说你不能去。主跟门徒洗脚的时候又是他说话，主啊你不能替我洗，嗨，你怎么可以替我洗呢？我不配呢，好像很熟灵。等到主说了一番话，我说这样就不行了，主啊，我不但是要你洗脚，全身你都要替我洗。就是你看一下这个彼得，那为什么彼得有那么许许多多的主意跑出来呢？他人很单纯，但是就是没有认定他所跟随的主是谁。我们上几次一直提到，在马可福音的里头，我们的主做许许多多的事情，绝大部分的那一个目的是在造就门徒，而不是去解决那些人的问题。当然有解决那些人的问题的成分在，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成分，主要的成分是透过那一些工作来造就他的门徒，让他的门徒知道如何来做主的工作。现在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我们的主不能允许门徒再是这样含含糊糊的来跟他走在同一条路上。你要跟主走，你就要走得清清楚楚，你就要走得明明确确。那我们在这里看看当时门徒的光景是怎样，你也就看见我们的父神这一次的见证为什么是那么严肃的，是摆出我们的主是谁。那过了那六天，主就跟彼得雅各约翰就上到黑门山去了。一般人说是黑门山，大概我们相信大概也该是黑门山，不过有另外一种说法，不过这并不重要，反正是在以色列地很高的山就是。那么当时摩西跟以利亚显现跟主谈话，路加福音就说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就是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马可福音没有提这个。那么当彼得他们懵懵松松的在那里看见摩西以利亚跟我们主在谈话，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了，这是难得一见的景象了。所以他就出主意了，又出主意了，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你也在，摩西也在，以利亚也在，旧约里边两个大人物在这里，新约的里边你在这里，哎呦，好的无比，我们不要下去了，我有一个主意，我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我们几个门徒就算了，我们不住房子，我们就露天，我们也甘心了。他主意是蛮不错的，但是彼得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因为不认识主是谁了。如果他认识主是谁，他就不会犯这个毛病了。但那个毛病是什么呢？他把主跟摩西和以利亚放在平的地位上，特别是在马可福音说到主是神的仆人，或者说主是服侍主的人的榜样，那他在这一个主题的里面来看，那就更叫我们感觉 有意思了。我们的主不是神的用人，但是他也是神的儿子。摩西、以利亚是神很大用的人，但是他们是亚当的后代。这一个区别，就不能让摩西跟以利亚与我们的主放在一起。彼得就是因为在这一点上忽略了，他们把我们的主也就当作是一个一般的人，就是先知里的一位了。就像上面人家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那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能了解为什么我们的主这样一直盯着，一直盯着。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现在我们看到，因为接下去不太久，我们的主就要进到他到地上来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工作上面去了。如果跟随主的人还是这样迷迷糊糊的，那是不可以的。那所以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神就来说话了。先是有云彩把这一些他们眼睛看见的都遮盖，叫他们什么都不能看。摩西看不见，以利亚看不见，连我们的主也看不见，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迷糊。但是感谢神，在他们这样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神在天上发声了。发声这几句话就很重很重，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把他拆到地上来做我要他所做的工。他虽然是我的爱子，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根据我。现在你们就从他身上看见他是如何的活在我的面前，你们也得如此的学习活在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呢，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因为他是我的爱子，跟你们要听他可以不发生关系的。他是神的爱子，就是神的爱子，我们听不听他可以不连在一起的。但现在神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他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为什么你们要听他呢？因为他听我。丁叔，你摸到这个关系吗？我们也是用明白的话来说，我们的主他是神的用人，但是呢他却是门徒的主人，这样就很清楚了。他是神的仆人，但却是人的主人。所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为他儿子做这样的一个见证，突出了我们的主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所占的那个地位。但是当神突出了我们的主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所占的那个地位的同时，他也说明他完全伏在我的权柄的底下。所以你们跟随他的人，你们也要从他身上看到这一个跟随的路，毫无保留的绝对的听从他。然后神就把那个云雾一拉开，三卷福音书里头也记载这一个环境。他们举目一看，什么人都看不见，只看见主。 什么人都看不见，就是指着摩西跟以利亚，再也看不见了。你只看见的只有主自己。弟兄姊妹们，从父所说的话，从父所做的事，一直在这里显明这一位神的儿子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的那一个地位和身份，是用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去印证上面彼得所接受的启示。 不是单单让彼得在启示里面得着一点的知道认识，而实际的里边对这个认识或是知道没有什么的配得上去的或是相称的那个经历。所以盯着我们看，虽然那彼得接受启示是在第八章下半，现在主在黑门上变化形象是在第九章，我们一直都提过了。虽然马可不是按照次序历史的次序来记录，但是马可仍然脱不开按照真理的次序来记录。所以我们读到这两段事情的时候，很自然你就看见当中的那个关系。八章里边给一个启示，九章里边给一个经历，这一个启示和这个经历合起来的时候，就叫门徒对我们的主的认识给带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地步。如果我们读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就留意这一次的经历对彼得一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彼得前书彼得不是说吗，他已经年老了，他快要去建主了，但是他对这一次的经历，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四节开始，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弟兄姊妹，你看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快要离世了，但是黑门山这一次的经历在他里头却是那样的新鲜。新鲜在什么地方呢？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持定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我们只能听他的。我们感谢赞美神。那我们掌握了这几个事实，我们就更深的了解什么叫做失去生命就是得着生命，什么叫做得着生命就是失去生命。那我们就能更好掌握我们如当时所交通出来的这一些话，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方向和目标。我们所求的不是地上的通达，乃是在神面前荣耀的累积。我们感谢赞美神。我想今天晚上和弟兄姊妹们就交通到这里。